放心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保守我们都有平安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就求主你在此一刻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掌管，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我相信平安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最需要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呢，我觉得我们面对各样灾难呢，不像以往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资讯传播那么快，那所以虽然有时候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是在当中，但是呢，我们随着那些的资讯传播呢，有时候我们是会跟着那个灾难一起走，就去经历到那种的震撼力哈。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试过在看电视的时候直接的看到那个灾难的发生的，有没有人试过这样子的看到的？还是就是只是第二手的追，但是呢有追着看，那我相信这个就一定有了。那我自己呢，其实我有一次经历，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看那个足球，深夜在看球。那个时候在英国的一个球队哈，打那个决赛，结果呢就是当场看到那个电视转播，就是那个观众台塌下来，压死了很多人。然后那一次呢，就整个的那个赛事后来就是要腰斩的啊。那所以这个是很震撼的场面，因为那些人呢压死了，就是要很马上要急救。那另外有一次呢，就是3.11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啊，所以呢是个那个时候呢，当然不是真的是看到那个地震海啸的发生，但是因为我那天其实是晚上看那个最后新闻只是看那个电想看看新闻，结果转到另外一个台呢，是他就现场那个飞机在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地震海啸已经开始了，那个机场已经是全部淹了，然后有很多房子都已经淹了，但是呢外面呢另外有一个浪也在打进来的，然后呢这个飞机在上面看着那个浪慢慢的移过来，然后就移到陆地，然后整个一面走一面把所有的建筑物啊什么哇扫过清光的时候，那种场面呢，我就一直在看了好几个小时，而且心很无奈也很无助，因为你看到他们那这边那个浪打来，他们还不知道，还在开车，还在那个走路，还在生活如常的，但是那个灾难就马上要临到他们。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这个日本3.11大地震是死了海啸啊，死了很多人哈，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不能磨灭的一个印象。但是呢我就看到人其实很渺小，也很无助，很无奈，也甚至呢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面对那些的灾难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面继续逃避。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这个感到害怕的哈。2011年美国就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说发现73%的人对前途感到恐惧焦虑不安，80%的美国人是感到恐惧，因为怕会受到恐怖袭击。那个是2011年，我相信今天的情况可能更加的严重。那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面对害怕恐惧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会害怕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在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哈，每个人都会害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怕那个有毛的动物啊，有些人呢就会怕有人怕畏高了，就像我呢，我是畏高的，我一站到高的地方呢我就会腿软的。那有一些人就是会当然呢我们是男士呢，有一些人怕老婆的哈，但怕老婆是好的哈，因为会发达哈。有一些人就怕 怕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人都连去医院都有人害怕的，他们不想去医院，因为看到那些的病人啊，他觉得很难受，或者呢，就看到那个可能是不是有生离死别的。那其实人很害怕的一个就是，失去你的亲人，或者分离啊，这些都是让人去会害怕的事情。当然，有没有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呢？我相信很难哈。但是呢，其实这个有人呢、啊，有人是啊，有人说过啊，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广东人讲普通话啊。所以呢，就是我今天呢，就是广东人讲普通话。但是我看到你们都有笑容，所以我们知道你们不怕，对不对？他说我有平安在这里哈。那所以这个是，但是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呢？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事情，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会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呢，哎，我们就会想到很多的未来的事情。当我们想一想啊，未来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就会害怕，因为你不能掌控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呢，想多了就变得杞人忧天了。昨天呢，我们因为星期五晚上我们有那个20周年晚宴嘛，那星期六呢就在家休息啊，所以不煮饭了，所以我们就中午呢就我太太就说因为我们要带那个孙子啊，我儿子跟儿媳妇呢就是带了 Hannah 呢，我的孙女呢就去了迪士尼，那所以我们就要吃饭了，我们就到那个餐馆去吃饭，在坐在餐馆里面呢，我们就突然间我就摸一摸我的口袋呢，我发现哎，我忘了带手机。然后呢，我太太看到我呢，就她就对我笑，哎，你的手机不是挂在你的身上吗？我说，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现在是这样带嘛，那个手机是母亲节的礼物嘛。那母亲节的礼物呢，就我太太不用没有手机的，她没有手机，所以我带，我就常常有时候怕忘记了，所以就挂在身上。我挂在身上，我还在找手机。然后当她笑完之后呢，她就突然间对我说，哎呀，我好像出来的时候忘记了关火啊。我说哦，这样子啊，那我们大家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经历啊，就是去年12月21号晚上，我的家差点被烧掉啊，因为就是忘记关火，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跑啊，赶快去开车回去看看，我的一看什么都好好的，原来他已经关了，只是他忘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一想到哇，这个很可怕了，我们就很紧张，又会害怕，整个在过程里面呢，哇，都很紧张啊，都会害怕。其实就是如此，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令我们有时候令我们都很紧张的，自己吓自己的。那所以呢，就是所以曾经有一个哲学家呢，他就讲过一句话啊。We suffer more often in imagination than in reality. 就是折磨我们的往往是我们的想象，而不是真实的。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我们已经因为想了很多很多可怕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会害怕。啊，这是 Cynic 的那个哲学家所说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会害怕，我们因为我们会思考。那讲到那个会害怕会思考怎么叫不要怕，只要信，我就想起那个我们教会已经不是20年了吗？那在1997年的年头的时候，大概4月份呢，我们就去因为我太太是师班，所以我就跟那个母堂母底港圣恩堂，我们就一起去，有机会去到中国安徽去跟这些的教会啦，还有一些的留学神学生都去交流分享啊。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广东人了，那我们就去到那个这个安徽的时候呢，去到那个里面去跟他们来分享。那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带队的其中有一个叫许师母啊，他就是，那他当然就是在讲台上他会去跟这些的神学生来分享。那他那个时候呢，就在黑板上写了6个字，就是不要怕，只要信。 那这个哎，他就讲啊，就是告诉这些的神学生们怎么样可以相信耶稣哈、啊，怎么样就是可以持守啊，特别是在中国那个年代哈、啊，能够去读神学其实是不容易的，很艰难的。那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也有资助他们一些的个别的资助那些的神学生。但是在讲啊讲啊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他们这些台下的这些的神学生们，他们的脸好像很一脸的茫然的一样子，就是好像，然后他就想一想，哎呀，我是讲广东话的，是不是他们听不明白呢？那所以他就更多的身体语言来表达，然后但是越表达呢，就是他们还是坐在那里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是很那个疑惑的。然后他就问他们了，哎，那个你们能听到我讲话吗？那个你们明不明白吗？然后他就问他们，他们又没有反应啊。他说哎，你打我，然后你不要怕，只要信，你打我。然后哎，那些人就更害怕。那所以呢，就是哇，他就后来我们突然间大家都在笑起来啊，因为其实他的用意呢，其实他是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们明白吗？请回答我，变成是打我，你打我啊！所以呢，他们就根本就听不明白。那其实我后来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怕，只要信。如果只是一个口号，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信的主的人，我们常常都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说哎，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就好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真的那么简单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只是变了一个口号的，我们就是跟那些大家记得以前那些的江湖艺人啊，他们就是跑江湖的人啊，他们到一个小地方，然后他们就是打锣打鼓了，敲锣敲鼓的，就是让人聚集，然后他们就演一些功夫，然后就说刀枪不入，你们买我的药。那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变成是这样子呢？啊，不要怕，只要信就好了。那我们到底不要怕什么呢？我们只要信，信什么呢？如果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人家分享你所相信的呢？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来思考哈。我相信我们当我们来看今天阶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再一次的去思考这句话，这个故事叫雅鲁这个故事哈，我的广东话又讲错了哈。雅鲁这个故事，或者血肉妇人的这个其实你在整个的刚才我们的读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耶稣在当中行了几个神迹啊？两个神迹，对不对？那两个神迹为什么不把它分开呢？又就中间这个开始的时候又讲到这个雅鲁，对不对？然后呢中间又插入一个血肉的妇人，然后又回到那个这个雅鲁的那个女儿怎么被医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关联在哪里？为什么那么重要要把它连在一起呢？不单单是路加福音哦，还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是这样的记载。那它的关键在哪里？它的重要在哪里？那今天讲到不要怕，只要信，对我们来讲又有什么的意义？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害怕事情的时候，恐惧的时候，其实也真正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时候。那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那个关键在哪里呢？我想跟大家看的是在48到50节里面哈。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耶稣讲话不是很多，对不对？都是叙述性的。但是当那个血肉的妇人被医治之后呢，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还说话的时候呢，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其实这里讲到两个的信啊，你的信救了你，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信其实我们看到有不同的 程度在里面哈，那个意义。那么耶稣先医治了这个患血肉妇的妇人哈，是因为他怎么样？你的信救了你，他肯定了他这个因为他的信心所摆上的信心，然后挤到那个耶稣的旁边去，这个去身后去摸他的这个衣裳穗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被医好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站在这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有人来告诉这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死了。那这个一个是他也很有信心的，那我们说雅鲁有没有信心呢？当然是有信心，对不对？但是他的信心是在此一刻，是整个的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你想一想，虽然圣经没有讲到这个，从开始到这个后面都没有讲到雅鲁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回应，但是你想一想，一个人既亲的孩子失去了，死了，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是可能会很悲伤，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人会晕倒痛哭，对不对？我们看到这种的事情，因为他的希望没有了，他绝望了。然后在此一刻，耶稣跟他说这个话就很重要了，因为血肉妇人给他了一个榜样，他的信可以去，他的信是可以去帮助，所以路加特别提到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你要相信我，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重建他的一个信心，挽回他的一个已经崩溃的那个信心。其实你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那个最很困难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信心，以知道我们不害怕呢？所以我想从我们就看到那个耶稣的话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就来从在今天我们尝试从几方面我们去思考哈。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时间总比人准。那我们看到雅鲁他去求耶稣的时候，他是赶快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俯伏在他面前，是你赶快到我家去啊，因为我的女儿病了，所以你赶快去医治她，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已经答应了，然后众人都一起去这个准备要去这个雅鲁的那个家里面，然后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耽误了，对不对？被一个中间插了一个血肉的妇人在当中来摸这个耶稣，然后呢耶稣也停下来问到底是谁摸他啊，就是然后呢就是有能力出来，对不对？他要他来到这个主的面前，然后那个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个血肉的妇人是怎么样战战兢兢的，就去把他的事情的那个原因都告诉了主耶稣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那个时间耽误了。那从人的从你要想一想，那个如果你是那个雅鲁，你会怎么想？当然是很焦急了，你为什么拦住我？为什么这个让我很那个没办法去赶快去，对不对？那你这个到底是怎么这个事情，对不对？他因为他肯定是关心自己的女儿为主嘛，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这没有马上做，对不对？然后呢后面才去做。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你说耶稣知不知道整个的事情？耶稣当然知道这个雅鲁的需要，血肉妇人的需要他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神，其实他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永远的神，他也是超越时间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不在时间之内，所以我们不能用时间来去测度神，来去呢限制神的作为。我们好像我们人只是有过去现在将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在神的 里面他是永远的神，所以他在他里面只有永恒的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神都知道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要做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一章四节，他称神为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会改变的。然后在他里面，那我们看到耶稣看千年如日日啊，跟我们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时间从来不误事，神在有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啊，那然后呢目的是要让我们去更加的认识他啊，去知道他，依靠他啊。所以有时候那个时间呢，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呢，我们会说哎呀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神又没有直接跟我说话，甚至如果你还没认识神，你根本就说我都不认识主，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时间神的时间是最好的，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要相信无论我们今天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困难里面，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去，我们总要相信就是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都可以借着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事情，每一分钟，我们都可以经历到我们的主的同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相信神的时间是最在他的手中是最好的。那以前呢，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早期的时候呢，如果你看那个有一个广告哈，我相信只有香港人或者很早的年龄的人才知道的。他那个广告是一个手表的广告，他说迟不会迟，早不会早，你带着那个手表呢，你的时间就刚刚好啊。就是其实呢，我也想呢，就是我们神的时间呢，就迟不会迟，早不会早，神跟我们同在，那就是对我们是最好。我最喜欢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段经文呢，就是在那个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六节，就是在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或者我读给大家听哈，你去试想。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杖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杖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摇杖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件泥另做别的器皿，摇杖看怎么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叫这个摇杖弄泥么？以色列家，泥在摇杖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其实我最初看这段经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神既然要对耶利米说话，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不现在就说，还要去耶利米去叫他去那个到那个摇杖的家里，才在那里跟他说话。我就是你会看到哈，当这个耶利米他就是按着神的吩咐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摇杖在这个用泥来做器皿，对不对？那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体会那个哈，就是怎么样做那个器皿。然后有一些泥是好土，有些泥是掺了杂质的沙石的，那就怎么样把它重来这个再做，对不对？那个泥在神的手中，所以其实他要告诉耶利米的是什么？这个神的主权，神的就是以色列家。那个泥在摇杖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神要有时候要透过那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这个环境 去让我们去明白神，认识神啊，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知道那个时间呢是最好的，神不会迟，也不会早，他的时间。我们就像那个耶利米一样，我们要顺服。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看到雅鲁落在一个最困难的这个环境里面，那神怎样的在那个时候才跟他说话，让他去明白。好，所以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相信的是耶稣的能力总比人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人的能力其实没有办法跟耶稣来相比。血肉的妇人，他的病已经患了病多少年了？啊，患了多少年他的病？12年，对不对？12年啊，那你可以知道，圣经说他曾经找了很多的医生去为他医治，结果不但没有医好。马可福音，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他说他还在那个当中呢，在过程当中受了许多的苦。而路加福音怎么说？路加医生说，在医生的手里呢，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够医好他。我相信我们如果有长期有疾病的试过的话，你都知道那段时间你的你要花很多的钱，你要这个在那个过程里面受了很多的折磨，很多的苦。那其实你看到，但是对这个血肉的妇人一点帮助都没有，没办法医好，而且他已经钱都花光了。而雅鲁呢，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在当时来说，当然这个是有能力的人，因为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就没有办法坐到这个位置上。而且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的身份，他的权力，对能够医好他的女儿有没有帮助呢？一点也起不到作用，所以他才来找耶稣帮助。那个耶稣在当时是那个会堂里面的人是讨厌他的，因为他怎么样？他还要会堂的人还要找把柄去抓耶稣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了，但是他现在为了自己的女儿，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求耶稣。所以我们相信的耶稣，他的能力是能够怎么样？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血肉的妇人只是一摸那个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就血肉就立刻止住了。我们看到雅鲁他的女儿虽然是已经死了，但是仍然在耶稣的手中被救活过来。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从人的思维去思想我们的主，就像那些人一样，你看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因为不认识耶稣的能力，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当耶稣向他们说，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就是女儿你起来吧。他们怎么说？他们明明知道他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什么嘲笑耶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这个是可不是不是个骗子？讲一讲而已，对不对？他不明白耶稣的能力。那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用大能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在那个在那个哥林多后书13:4-5，他也这样说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的在你们的心里摸。你看到那个，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这个神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看见啊神的这个大能。你知道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害怕吗？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的相信耶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害怕会越来越少。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神要让我们去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能力啊。彼得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在那个神的救恩里面啊，我们蒙恩得救，但是这个完备的救恩要等到我们的主在末后的日子显现的时候才能够完全。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跟随神吗？我们面对害怕的时候，其实正正就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哈。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相信的是OK。好，那么再来思考一个，耶稣的方法总比人好。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当这个雅鲁来求耶稣的时候，特别我们看到他之前是怎么样的啊，他伏伏在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那如果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他记载着这个他这个说啊，哎呀，我的女儿快要死了，再三的求耶稣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痊愈可以活了。我们看到雅鲁就是从人的认识，那就是哎，我们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认识哎，我们要医好疾病，医好我们要看医生，我们要吃药，对不对？这个是当然我现在不是不鼓励你们不看医生，在鼓励你们不看医生不吃药，然后就是靠这个来耶稣的医治哈。那当然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人总是用怎么样，我们就框住了神啊，框住耶稣的作为啊。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怎样医治他的这个女儿呢？我们看到他是来到他叫女儿来到他的面前，呼叫他起来，然后他就起来。其实马可福音就是说用吩咐他起来啊。所以你看到神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总是用人的方法去想啊，我们的主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但是神的方法是远远超出我们能力、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智慧啊，来到去思考的。因为神是凡事都能行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那我去讲一个我太太的一个经历哈。大家都知道我太太曾经在前两个月才回去看她的这个哥哥现在已经大哥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了。然后其实在那次去呢，我们有一个顺便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呢在去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台湾啊，去年十一月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他的弟弟在台湾是开了一家餐馆，小餐馆啊，然后是在租金很便宜，然后租了很多做了很多年了。然后那现在那个业主呢就是说要把整个地段收回来，那所以呢他就要搬走。 就是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去找希望找地方了，就是在思考要不要去继续做生意啦，如果不做生意怎么办呢，那个生意要租在哪里呢，这个租金又很贵啦，很多担心，资金又没有，他们身上也没什么钱，然后所以他们就很彷徨很害怕。不过他们有一个好处，他们因为都是在主里面的，所以他们就说啊，交托神、怎么交托神呢？那我们作为这个家里面的人，我想哎呀，这个我们能够帮助一点点，我们也表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帮助嘛。那所以呢，就是后来知道他要租一个店哈，就是租金也比之前的贵很多，贵几倍啊，但是呢也要装修。因为原来不是餐馆的，要装修，所以呢，他大概至少要几十万，当然是台币了哈，但是台币在那个一个当在也是有几万块的加币嘛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啊，我们也尽一点力吧，然后就我太太上去就带过去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怎么样？他说把那个钱拿出来，原封不动。我说：“嘿，你怎么不帮我去那个呢？”他说：“哎，你不知道了，有一个人，哎，已经完全的负责，送给他。”我说：“那么好的人呢，怎么是家里的人呢？”对，你想一想是谁？然后我想来想去，想不到哪一个有钱，哪一个愿意付出来的。然后来他说：“哎，你知道吗？去年年头的时候，其实我太太又曾经回去过台湾，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大嫂因为在医院里面感染了那个不晓得猪流感还是什么的，就昏迷了，而且昏迷了两个月，差不多整整两个过一个多两个月还没就是才苏醒过来的，然后还要不会说话不会走动，慢慢就经过好几个月大半年的时间才康复，慢慢的有一点好一点，只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个帮助他这个小叔的人就是这个大嫂。那你想想，这个一个昏迷了两个月的人，还是可以被神使用。当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需要的时候，是他记起来的哦。没有人提，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啊，有没有钱啊？他的记忆有没有失去了？但是他说：“哎，我还有一个户口，我把那个钱拿出来，全部给他。”哇，我听到这个，我就很感谢主，这神的方法，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想都没有办法想过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里面，其实神的作为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啊。神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还现在还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的人啊，去成就一件的美事。啊，他现在这个餐馆开起来了，然后呢，生意非常的好，那么感谢主，所以这个你看到神做事的方法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人的力量很有限，那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的神的方法总比人的方法好，我们以为好的，神不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完全的交托给我们这位行大事的神。好，第四方面我们要相信的可以令我们不害怕的，就是耶稣的方法总比人好。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他要不要怕，只要信。他对雅鲁要讲的话是要坚固他的信心，重新挽回他整个人的已经是到了一个绝望，到了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讲的话。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路加福音特别跟其他两本福音书不一样，因为他在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后面，他加了一句话，就是你的女儿必定能够就必得救。这句话呢？你想一想，这个当耶稣讲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兑现？他马上等一下就兑现了，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耶稣所讲的话是 非常的真啊，非常的真。所以他那个话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神就是如此的来成就他自己的说话，每一句话神都必定成就，因为他是我们所相信、我们所依靠的神，而且他的话，那大家知道他在世上出来传道3年多，他其实你看到他在那个预言，他已经预言3次他要被钉十字架，对不对？3天之后他要复活，这个事情应验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耶稣在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完完全全的应验。以前我也讲过了啊，耶稣所讲神所讲的话，神的应验应许应验的80%多，还有10几%没应验的，是因为是讲到末后的日子还没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是100%的应验，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的话每一句都应验。所以当他要离开这个世上，要准备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啊？那些门徒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就很忧虑，对不对？很忧愁。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安慰，也给我们一个盼望，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里，我们就可以不用惧怕，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认识耶稣，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享受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去认识神，能够去思想。我这里好像打错了一个字，是吧？耶稣的方法总比人好，好像是不对的啊，是坏了，是不是没有换了，错了，哎，这是多了一个画面。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自己自我的那个没有做好哈。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很害怕的。其实，因为我今天站在讲台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20周年，我这过去忙着那个事情，我没有时间预备。那昨天呢还我现在我的儿子跟儿媳妇呢又跑去迪士尼啊，所以我们还要带那个孙子，所以很多的插曲在里面哈。啊，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呢感谢主了，就是我就交托吧。那就是这样子。那最后一方面呢，我想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呢？耶稣的慈爱总比人深啊。那我们看到哈，其实在那个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所说的话里面哈，你会看到哈，就是耶稣怎么称呼雅鲁的女儿啊，然后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他女儿起来吧。这个是非常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就像自己的女儿那种的关系，或者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他叫闺女，然后他就叫她起来啊，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耶稣他看重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他跟他的那份的爱的流露啊，然后呢当他的雅鲁的女儿起来了，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吩咐要去给他东西吃。那所以你看到耶稣他的爱，耶稣他的关心这个他的需要。今天耶稣也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也知道我们的害怕， 也知道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愿意，他爱我们，而且他的爱是怎么样？爱我们爱到底。因为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我们到底，他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句话，爱到底，爱到愿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去经历神给我们的爱，你知道我们也能够去回应神的爱。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间教会，他的主任牧师呢，有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一位92岁的高龄的，从教会里面已经退休了差不多60年的那个牧师，来到他的这个教会来讲道。啊，当然这个老牧师来这个教会讲道，因为在教会日子很浅的，这些会友呢，其实并不认识这位牧师，而且呢，是对他很陌生，甚至有一些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所以当领会介绍这个牧师之后呢，看到这个92岁的老人，他缓缓地站起来，然后手在发抖，然后那个还要这个领会慢慢地搀扶带他到这个台上，拿着拐杖一拐一拐的，然后呢上到台呢，那个手呢要稳稳地用力地站在按着那个讲台才能够站立得稳，而且他没有讲稿也没有 PowerPoint， 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个老牧师要讲什么话。然后这位老牧师他说，当你们牧师来邀请我来这个教会来讲道的时候呢，其实他给了我一个这个任务，就是要我来分享我过去60年在教会里面服事的生涯当中学习到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为了这一篇讲道呢，我讲了很多天，最后呢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一句改变我生命的话。这句话呢能够帮助我度过许多很艰难的日子和生命的试探，当我流泪的时候，当我心碎的时候，当我恐惧的时候，忧伤的时候，甚至我病了瘫痪的时候，他都陪伴着我，成为我力量的那个来源。这句话呢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他跟着说，我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每当他们这些老人家在教会里面，他们就选择去唱这首歌，原来是给孩子唱的歌，耶稣爱我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他们，我观察到他们唱得特别的大声，特别的投入，因为只有他们最认识这首歌真正的意义。耶稣爱你爱我，我们真的能够体会耶稣的爱吗？其实我们知道这首歌不单单是一首儿歌，而是在这个歌里面写明了他对我们所付出的爱是救赎牺牲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来思考，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体会耶稣给我们的爱，以至到我们才能够去行出来。在那个故事，这个雅鲁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群人他们在等候耶稣，他们聚集在等候耶稣，其中当然有血肉的妇人，有这个管会堂的雅鲁。但是想一想，就今天在众人的当中， 有没有你也在等候耶稣的帮助呢？盼望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爱，当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我们就愿意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就用行动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爱主更深。其实在过去的20年，我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因为20年啊，真的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但是特别在那天的这个大家都在星期五的晚宴上，我们有所分享，有所很感恩，很快乐。大家还记得这个最后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吗？走出去，其实也是我心底里面一个盼望就是继往开来，我们前面教会仍然需要弟兄姐妹起来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叫他们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惧怕的，因为走出去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啊，可能有一些的不明朗的，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害怕。在那天星期五的下午，当我开车到这个福联酒家的时候呢，我接到一通电话，那个电话是一个机构打来的，那个负责人许师母，他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教会有这个20桌那个弟兄姐妹在一起，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去推广一下我们的事工？”结果那天有没有做？没有了，我又忘了哈。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的把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那其实这个机构是恩语之声哈，恩语之声呢，我相信它是有很多人都看过它的里面的一个节目，已经是31年了，它是温哥华的一个机构啊，这个成立这个机构呢，它是要去用这个拍这个福音的见证，然后呢去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那所以呢，他们已经在这个不同的国家有开始可以转播，然后呢最特别的是他们在过去几年呢也在中国大陆呢也是可以转播他们的这个福音的见证的。那所以他过去呢，因为他都是广东话的一个聚会，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满足那些的进来越来越多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这个同胞啊，华人啊，所以呢，他这一次呢是特别做一个特别在那个福联酒家呢，在6月4号晚上呢，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会，那就是来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他们所做的，而且呢是往那个特别是在有机会，我们都有机会回到中国了，回到我们的家乡呢，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6月4号晚上，我知道大家呢就是已经吃过星期五晚上有很多人都吃过这个晚餐。当然我自己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开阔我们的眼界啊，以知道呢我们能够去去这个有机会去让更多的人然后认识耶稣啊。这个那所以呢，就是我的感动是什么呢？年初的时候我请大家吃饭，我现在再请大家吃饭，所以呢我手上有一些票免费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去。我知道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不知道的原因，我说我不能去，我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但是我盼望的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可以走出去 我们去了解啊，有一些的这个福音的需要，有一些的那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以致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主的爱、主的这个福音能够去传扬啊。所以呢，就是我请大家吃饭。那如果你在当天你去有感动，你自己个别奉献给他这个机构，好不好？那所以我们要，我也相信，我们是已经被神的爱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今天聚集在一起。但是我相信神期望我们的是我们去为主来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可以不再活在那个惧怕的当中，他们因着相信耶稣能够同享这个同得福音的好处。他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要再活在这个惧怕的当中，我们来依靠我们的主，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